lo-fi.
The death of this lo-fi trend, I'd love to see. Yeah. Because I don't, I mean, it was not original.
Right.
It's not an original idea.
Right.
So it's kind of, you know, I just think I'm okay, because if you have a good song, it doesn't really matter how you record it. It's going to be a good song.
Hi, 好，欢迎收听低保真电台，我是方宇。
安娜，
这个我们最近更新稍微勤了一点啊，这个就像古人云啊，旱的旱死，涝的涝死。之前是一个多月没更新，然后最近反正更新还挺勤，而且我觉得更加诡异的就是，怎又没什么
可说的是
特别主打的话题，还更新那么勤、啊？
没有，就是因为有时间嘛，就赶紧的呗，管他呢。
啊、哦，对对对，也是也是
嗯，
对，反正而且我觉得最近吧，虽然没有什么，应该怎么说呢？虽然没有什么咱可以说一整期的事儿吧，但是我发现最近爆点真的是不停啊！我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就好像。上一件事儿还没完了，下一件事就又爆出来了，而且这些事儿基本上都是好像是全国人民都很关心的一个热点。
嗯，
比如说一开始是那个疫苗嘛，好像是疫苗先出来的，然后后来柳岩结婚那事儿，哎，不是柳岩结婚，是那个包贝尔结婚那事儿，
嗯，
也是被大家一通骂。结果那事儿感觉还没发酵完了吧，又出来一个，那是叫和颐酒店是吗？
和颐颐和园还是颐和园？颐。
嗯，和颐酒店啊，又出来一这事儿。对，好像以前没有这么密集过吧，这么多大事儿同时出现啊。
嗯，不知道呀，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就公众号的发达，或者是社交媒体的发达吧，就让大家都，嗯，不是有人之前有那个什么传播理论，就说现在基本上一个人一天接触到的信息，什么古代人可能好几十年接触到的信息量呢，嗯，而且大家现在都在找热点炒嘛，
嗯，
就是炒来炒去的吧，我觉得，嗯，就越炒越热呗，嗯。
所以我们今天就继续啊，东拉西扯，然后咱就先就一个眼前的事儿说起吧。
好，
就是那个你的男神哈、啊，也在那跟老狼啊什么的一起，就是所谓的半壁江山嘛。上了一个对我是歌手，
嗯，
然后唱完以后引起了。全国人民大规模的吐槽，然后，
哎，
对，因为，
你先说，
就是《我是歌手》吧，这节目其实今年我就几乎没看，但
是就是说你往年看来着是吗？
我可能就第一季、第二季看了吧。
OK，
但是我微博上有关注那种经常评论这个节目的人嘛，
嗯，
然后。就是有一个叫梁欢的，最近也挺有名的，他就是当这个摇滚老炮们唱歌的时候，他就发了条微博，就说，中国摇滚是情怀与音准不可兼得，嗯，然后反正基本上就都在吐槽他们唱得太烂了，嗯，对啊，所以你接下来准备怎么给你的男神洗一下？
所以我想知道你肯定看了吧？
对呀、啊。
所以你是自己的想法呢？
嗯，我的想法吧，我觉得就是说，不同的人吧，就是你赞同这样的表演的人，肯定是因为对吧，一路走过来，就是说这个情怀打中了你嘛，所以他们唱成什么样，对你来说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这两拨人，你。喜欢的人和不喜欢的人就没有必要争论，因为两拨人他探讨的东西不是一码事儿，所以说你也人家吐槽他的唱功也有道理，因为人家不了解你的话，人家看你唱的这肯定就觉得这是什么玩意儿，对吧？所以这事儿两拨人都有各自的充足的理由吧，嗯，
所以你不是，我想首先我想问的是，那个你看你是当时看的还是之后看的？
之后。
嗯，所以就是说你已经看到评论然后看的了是吧？
对。
就我特别想是，如果你要是没看到评论，你看，我特别想知道，那你怎么想的？就是你觉得，我不知道。
是这样，就是咱就光说这个唱的好坏吧。我即使是看了评论，我其实听他们唱歌一开始那几个人，我其实虽然没有唱得多好，但是我也没觉得音跑到哪儿去，我觉得能凑合听，就没不像他们说的那么夸张。但是就直到因为他们很多人说汪峰跑得很厉害，但是我可能我耳音不太好，我没觉得他跑得很厉害，但直到那个丁武出来以后，我就觉得哦，能听出来有点不对劲了。然后丁武唱完，你知道是谁吗？就是高旗。
不是
他一
丁武，不是丁武完了是陈进啊，连亮，然后才是老高呀。
是吗？
嗯。
哦，
丁武后面。
反正我觉得唱的跑调跑最明显的，真的就是高旗。
但真不是高旗，是真没跑调的。你是不是把顺序记错了？你一会儿回去再看一遍，你可以现在先看一遍，然后再过来说。对，老丁紧接着后面的，我记得是陈进、大进，因为高旗是真的没跑调。
是吗？
嗯，
那就是难道他那个原调就那样？反正我听着挺别扭。
如果要是按照你顺序是丁武紧接着的话，那就不是老高。他跟高旗是站在一起的。他跟高旗是站在一起，但是他后面他唱完了，后面不是高旗。高旗等于是应该是就是一个人唱的最后一句，等于好像是老高唱完了就开始大合唱了吧。
合唱了是吧。
我记得好像是，你等会儿我再露一眼。我敢百分之百的保证的是丁武完了后面不是老高，这个我是百分之百保证的。
这个对，这个倒不重
要。但是所以如果你说不啊，所以你说他后面唱的话，那就不是，就肯定不是高旗
唱的了。但是我对高旗我肯定会特别注意一下的嘛，所以
那你也可以看一眼，我也再看一眼。
行，
等会儿啊，是歌手。
剩最后一曲，你先开口唱吧，不然都睡了，总要有一个人醒着，也不太好啊。剩最后一杯，我们分喝吧，心都快冻僵了，应该让它轻轻跳一跳，奔波也最后是你自己陪着自己，最后是你变得越来越忧郁，梦还剩一个，你先做了再说，别等天亮后脸色都那么的遗憾，又不怕吧。灯还剩一盏，你要你就点燃，若换堵枪眼，我就咬牙上前，用胸膛挡给你看。虽然生命一点也没脾气，最后生命还想坚持到底， 就算一个礼物，这样可以用明天继续生活。
那行，我们那个刚才啊，特意为了求证，特意那个重新听了一下那段视频，然后我稍微更正一下啊，就是确实高旗是在丁武后面俩人之后唱的。
对呀、
啊。然后高旗我又听了一下，确实他没跑调，但是为什么我会觉得他唱的别扭，就是因为他好像那音是发颤的，就是。对，就会让人觉得好像有点失常，他唱的，
嗯
嗯，但是这可能就是没准备好，这倒这个也可以理解吧，嗯，
准备，嗯，我觉得，嗯 ，OK，
就是尤其是一开始那音就是，
对他进来的时候，刚进的时候稍微有点响、
嗯，
然后好一点，然后就找不回来了，我觉得就、
嗯、
就是哎，我这么说特别不好，但是我老觉得他就是那种吧，他有的时候就是。哎呦，你就哎呦哎呦跑一跑一下，他就能给你蹬回来，能自己给蹬回来，就是你有时候会悬着，但是嗯，就能给蹬回来那种。
嗯
嗯嗯。所以其实丁武还好，我觉得没有跑的特别多，好像也就是第一句的时候跑，剩下的他也自己找不回来了。嗯
嗯,
嗯。老狼其实第一句就后面就已经开始跑了，然后他一跑把汪峰给带的有点跑了，但是我觉得，所以你没觉得，就咱们先说跑调不跑调这件事儿啊。别的先不说、
嗯、
所以你不觉得，其实我觉得可能比如周晓鸥他应该是最稳定的，
嗯嗯
嗯，然后栾树其实也还行，也跑了一点，但是也给回来了，汪峰后面其实就还好了、
嗯、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嗯，不跑调的是演出最多的
哦
我觉得这是以我的一个逻辑，就是说嗯，大家都说咱们先一件事儿一件事儿说，就说什么跟流行歌手就特别稳定，他们不跑调，那是因为他们可能每个星期七天，他们可能有五天在商演，他天天在舞台上唱，天天在舞台上唱，那可能就站在上面这几位，除了汪峰以外，嗯，还能除了谁呢？好像也处理不了谁了，可能一年有几场演出。
嗯
嗯嗯，可能零点是因为当年他们商业比较好，那个走得多一点，所以我觉得 就如果我们说确实他唱功不如流行歌手的话，但我觉得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要就所谓的摇滚乐就是在中国是小众音乐呀，它就是一个非主流的，那非主流的话、
嗯、
那你说，那你看 Linkin Park 他一年365天，他最火的时候他演200场，也就是说他甚至都不是隔一天一场，他有的时候一天要演2场，那这么演出来的话、
嗯、
那肯定唱功，那肯定就是这样的嘛，对吧？所以我觉得嗯，这是我那个洗白的理由之一 OK 嗯，就退一万步说的话，嗯，虽然不应该，但是我觉得你要非要强词夺理的话，我觉得也不是一个不失为一个嗯，可以说得过去的理由吧。嗯
嗯，那咱就不说他、演出就是疏于演出的问题，
嗯、
就比如说啊、
嗯，
因为你应该也是经历了他们最辉煌的时刻。
我没有呀，我经历的都已经是他们的。
你也没有。
对啊，最辉煌的
应该是在装年轻、啊。
没有，最辉煌的应该是90年代，就95年往前吧。
嗯，
或者对、
嗯、
差不多，嗯
嗯，反正我就笼统的问你一下、
嗯、
就很多人他不考虑这些东西，他就觉得摇滚乐、
嗯、
摇滚主唱他是不在意音准的，这事儿你觉得是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
嗯，也不是啊，嗯，我想想啊，台上那些人，那唐朝原来也还 OK 啊，就是都唱的，他们演出多的时候都还演的还行啊。还有谁啊？
嗯，
汪峰、栾树是因为原来黑豹，但是他很早很早以前了嘛，但是底子还是在的。还有谁啊？
这不都是吗？高旗啊。
高旗就不用说。 高旗是一阵儿一阵儿，他就是状态好的时候好一点，状态不好的时候可能就会让人提心吊胆吧。嗯，
那你说他们这些摇滚的主唱，他们都是怎么出来？他们会经过专业的唱歌的训练？
我不能说所有人，但不是，我还要再说的是，那也那好，那大把大把流行歌手也是跑调跑的没边没沿啊。
嗯，
对啊，一样的道理啊，那车祸挺多的呀。如果要是搜流行歌手的话，一样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呀，又不是说光是怎么样，对吧？你要说到主唱，嗯，别人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熟，我不好说。但是，嗯，我知道的一两个，都是会去练的呀，练声的呀，都练。
哦哦哦。
嗯，都会请声乐老师练的，但是你也不乏有天生嗓子好的，嗯，可能就比较那个顺畅或者怎么样吧，嗯。
嗯，
对，所以我们关于这个走调的问题讨论完了吗？
啊、哦，当然当然。
对，所以其实我也觉得没有那么夸张啊，为什么要？而且这歌本来那调就是奇奇怪怪，就不是那种大家传统意义上的，流行音乐的那种走就调的那种起承转合吧，可能你听着就会有点奇怪。嗯
嗯
嗯，
对对对，
对。
因为其实我主要也是想看看这几个半壁江山什么情况，然后我就顺便搂了一眼总决赛嘛，其他人大概他们的唱歌的这个表现吧。然后我发现张信哲他接受采访时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就是让我对他就是不能说刮目相看，对他反正加分不少吧。
嗯，
因为虽然我之前一直没看这节目，但是我也是看在微博上有了解，就是说张信哲他好像在这次整个这《我是歌手》里面，他都喜欢挑一些比较新的歌，就是可能是现在年轻人会比较喜欢的一些最流行的一些歌吧，就不是并不是啊，对，就并不是他那个年代的。然后他接受采访时就说，他不喜欢去贩卖情怀，因为他其实是非常有这个资本去卖情怀的，就是他的那些老歌大家都耳熟能详，但是他在这里面这节目里反而是喜欢挑战一些新歌。我觉得这个在现在这个情怀泛滥的这年头里，他能这样选择，我觉得哎呀还挺好的。但是我这样说也并不是说那个这几个摇滚老炮他们这样就批判他们，那倒不是啊，因为每个人他们的诉求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时候能出现张信哲这样一个，反正他这样一个说法，会让我觉得会对他更尊敬一点。
嗯，那个好，我现在开始啊。第一，
好，
第一，我张信哲不是就唱了《爱如潮水》吗？
他在总决赛唱的，
对呀、啊、对呀、啊，他不是还是在最后这一关的时候，他不是还是再回来了吗？好，第二，我觉得，新歌不新歌的，首先我认为，我那天还在跟一个音乐记者，在聊，然后他跟我说了就是随便聊，就说了一些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发现我一首都没有听过，然后我发现我大概有，我想可能从澳洲就开始了，那都有七八年的时间，我几乎没有听过主流的华语新歌，就是几乎，我想想啊，我一张唱片可能都没有听过，就不管是香港、台湾还是大陆，一张都没有。我是说除了就是主流，所谓的主流音乐啊，不算是摇滚类或者是另类或者是非主流或者是这种，就真的是一张都没有，因为真的很难听。所以我不知道，我当然你可以说我，首先我不觉得迎合，我不觉得，从来都不觉得音乐是一个迎合大众的一件事儿。当然他如果喜欢去挑一些现在年轻人喜欢的东西的话 ,OK, 那是他的选择。我不觉得现在年轻人喜欢的那些音乐对我来，我觉得是一好音乐。
嗯
嗯， 这是我，当然是我个人观点。我觉得现在的新歌也没有什么可值得你再去演绎的，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传唱的价值。所以我不知道你想想，
不是你没听过，你怎么能下这个结论呢？
就是你就看那些排行榜们，不是？那我问问你，你觉得近三年，或者近一年，或者近三年，你觉得最好听的华语歌曲是什么？给你留下特别感动，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你给我说几首。
这个呀，
包括港台加华语，就是加大陆。
如果特别流行的，特别流行的应该没有。
对呀、啊。所以就是你现在脑子里一过，你现在脑子里过到，比如说你就随便想，给你印象最深刻的，华语歌最近就不是最近了，就是你觉得是，你上一次听到的是什么？我觉得可能都是，反正我脑子过了一下，可能是就是再不济。是朴树，平凡之路什么的，我觉得可能是我听，但是你说他其实也不是流行呀，
不是，咱这流行不能这样定义，我觉得他那个传播的广度已经比流行还流行了，
不对啊，所以就是意思说，你看我问你，你也说不出来最近一年两年，对吧，流行歌为什么呢？因为它质量不高，确实是就是这样，就是不像当年，哪怕是多少年前，哪怕是六七年前，那些台湾小天后们，燕姿啊，起码对吧，那个时候咱还有点好听的歌听，
对，
我觉得起码一首歌你还能唱，就传唱很久，但是现在没有了，就真的是没有了，我觉得。然后且不说那些我特别讨厌的那些所谓民谣，且不说对啊，现在其实就是这个现实嘛。
啊，民谣还是有的嘛。
对啊，但是更可能更对什么，先且不说，就是他最早其实也是一个所谓的，不是一个大家认为的那种特别特别商业、特别主流的东西，且不提。所以，就说远了，说到张信哲的问题，那还有就是，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也有审美疲劳的问题吧，就是你如果老唱老歌的话，而且我不知道他现在的状态，他如果还唱当年的歌，会不会唱到那个水准，有可能会避免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好多好多的因素吧，或者是他真的就希望尝试新的东西，我觉得没有问题。而且我觉得就跟就不知道演戏似的，你演戏的话，就我一直的观点就是，你演一疯子是好演的，你演一个普通人，你演一个，尤其是你演一个大家可能都知道的一个普通人，不是普通人，你演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名人是最难的，因为大家都认得他，对吧？但是你如果演一个神经病，你演一疯子，或者你演一个奇怪的，你演一个智障什么的残疾人，这样反而容易，因为它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东西。这就是我的观点。话说回来。继续就是情怀，对。然后我就觉得特别奇怪的是，人家就唱一首歌，就为什么非要是情怀了呢？人家没，我觉得这事儿其实我不知道，我觉得特简单，就是老狼其实是一民谣歌手，但是他又莫名其妙的，就是他的命运牵连，就是跟这帮所谓的摇滚乐的哥们儿爷们儿们关系又特别好，但是他其实又不是在他们那个圈子里面的，就我觉得他可能有一颗摇滚的心，但是呢命运就让他没有走上摇滚乐这条道路，或者性格也好，命运也好，
都是被高晓松带的本来他们是一摇滚乐队，
就是我觉得
结果高晓松写民谣的，
对，然后我就觉得他可能一直就是想来这么一下，但是然后呢他说哎，这机会其实挺好，因为又是快张炬的那个忌日嘛，就觉得哎，正好我们把这些老爷们儿们老哥们儿们叫着咱唱首歌，我觉得是一特别简单的事，而且你没觉得 反正我觉得我看老狼，就我仔细的看了两遍，我就看老狼的表情特别开心，就我是觉得他是由内而外，
嗯，
就真正的那种，就是哎呦，可算跟大家伙一起上台唱首歌了，就是特别开心的一个状态，就特别自由，特别的哎呀，今儿终于，我是觉得是这么一个情，这么一个状态。我觉得他根本就没有说我是为了要怎么怎么样，我觉得我不好说不好听的，这台上这几个人多一半的人用不着再去非要怎么样怎么样，人家钱也，
嗯，
其实钱也赚的差不多，人名儿也都出了，而且就这么多年，人家也不至于都是奔五十或者五十多了，人家还非要图个啥，
嗯，
非要被炒作一下，非要红一把，我觉得没有，我不知道，我觉得至少一半多一半的人没有这样的想法，他并没有，他的本意并不是要怎么怎么样，而且主要是因为前两天不是又蹦出一个中国摇滚协会吗？又特别二逼的事儿，就然后可能又他们又演出什么摇滚三十年，可能又有人把他那个，因为是崔健的那个首演嘛，三十年前的5月9号吧，5月7号，因为我们剪片子的时候剪到了这一段，所以我还记得，所以就可能就趁着这机会，大家就开始说情怀。其实我觉得，可能当事人并没有非要怎么样，而且可能好多人反而会有意回避这件事儿，就是并不想。
嗯，
但是然后老狼说来吧，但是大家就，而且又是张炬，而且我还要再说的就是，那个大家好，我就看好多所谓的摇滚就是。乐迷也好，或者是半咖拉不咖拉的一些乐评，或者怎么样也好，就说他们拿张炬怎么样要赚钱，或者拿张炬出名。我说大哥大姐们，你们真的，你们都不知道他们跟张炬的这种感情。那我来表达一下，在这儿唱一首歌来纪念一下，就是这个朋友，我不觉得这个是，而且他们赚什么钱了，也没赚钱，
对啊，这能赚什么钱？
就是他们就说啊，借姥姥炒作死人，我觉得你根本就不知道他们之间的情感或者什么的话，你为什么要？
而且现在的年轻人有几个知道张炬的？
对，
他炒作他能炒起来？
对，就我还最烦的就是，就所谓的就是好像就是80年代这帮经历过的人，有的也在那说什么的，但是你根本就，你就只是一个局外人，我们都是局外人，我觉得你没有什么资格来说人家是为拿逝者来炒作，反正就，你就像张炬，就张炬葬礼的那些视频资料什么，其实。反正我知道老高说他当时拍完了，他这么多年都没有看过，就从来都没有看过，就是，就后来我就可以想象，就是，就是因为要看很多资料嘛，很多人都在说这些事儿，就是他们那种感情是你外人可能你没有经历过，你不是身在其中人，你永远无法感受到的，所以我觉得我们都没有资格去说什么。而且这么多年了，可能，除了知道的人，可能99%的人都不知道张炬是谁，他也不知道张炬其实他在这个所谓的当时这个历史背景下，或者是一个时代环境下，他起到的一个作用。对啊，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我觉得特别没有资格说这种话，所以我特别特别讨厌这些人。
这个其实，我觉得你说的那种，就是说他炒作拿死人炒作，这个应该是少数人啊。我觉得更多的人其实就是很简单，说他们贩卖情怀，原因就是他们觉得唱的没那么好。尤其是我是歌手，他经比的都是那种，是吧？
对，
所谓实力唱将，老听那些，结果一下听到这种风格的，他们肯定会觉得落差很大，但落差他们就会觉得，哎，你唱的不行，那你可不就剩情怀了？
但是对，是这情怀的事我已经说完了，但是我觉得，反正因为我都不看《我是歌手》，就是，但是因为这个吧，我把头露那个李玟是吧，和后面是容祖儿还是谁，我不记得了， 我都想骂街了。哎，难道他们就觉得李玟那个或者容祖儿那个跟就那劲歌热舞那个难道就是音乐？我就觉得我的天哪。然后我觉得就是他们在他们就这哥几个唱的比这烂100倍也比他前面和他后面的好1000倍，这就是我最真实的想法。因为我觉得你跟那扭来扭去扭来扭去唱那些烂歌，什么什么又就是什么双手举起来什么给我嗨，我说我操你大爷是吗？就这叫音乐吗？大哥大姐，就特别不能理解为什么就听到这样的人就，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没有可比性的。我觉得我从来都觉得音乐就是一种表达，就是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人，你对一件事情一件情感的一个表达，你的思考之后你用艺术的形式来把它表达出来，而并不是在那里哇啦哇啦就飙谁嗓音高。所以我从来都不看这些节目，就所有的这种唱歌节目我都不看。我觉得就唯独之前看了几期老崔，是因为那个就想知道一下那个不过哎，这么说的话那个我觉得比痛痒什么的强多还是
谁比痛痒
就是这哥几个人就比痛痒的现场啊什么的、我觉得要强一些了吧。就是毕竟还就是我就觉得所以说对，所以说那个栏目叫我是歌手嘛，所以它其实跟音乐，我觉得跟音乐的最有价值，音乐最灵魂的所谓的什么，我觉得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歌手而已。他永远不是一个创作者和艺术家，他就不是一个 musician，对，他就是一个 singer 而已，对，所以我觉得，
那这个我八卦一下，这个你可能也不见得特别了解，但是反正我就先问着，就是这些摇滚玩摇滚这些人啊，为了一个纪念一个死去的人，他们在一起感觉他们就是很欢乐，很有爱，就是说他们都是做摇滚的嘛，都是同行，他们难道真的就是这么团结吗？他们私下里那不会有那种互相较劲的那种感觉吗？
我觉得较劲曾经吧，那也是可能20年前。但是其实就为什么就你这句话就说到了，是为什么张炬会去世会一直就是这么其实特别大的一件事儿。而且是有的人我就还看过，就有人说其实他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摇滚乐的一个你也不能说是历史吧，可能就是让他这个事情改，就是真的是改变。因为我虽然我没见过张炬，但是因为我看就是每个人都说他了嘛，就说到就是他是一个像是一个凝聚力，就是就在他这儿本来就是所谓你说的可能有矛盾或者较劲的人在他这儿就都化解，就是他跟所有的人都特别好。就是他是这么一个人，就是一个我不知道暖男吗还是一个对，就是他其实就是对，就是好几波人在他这儿的一个，就大家都会，就是他一直在去
枢纽。
对，他一直在去就是缓和大家，就让大家在一起的这么一个感觉吧。其实我不知道，其实因为这我也没跟高琪这两天也没聊这件事儿，但是就没聊这次的那个演出的事儿。但是我觉得其实不管怎么说，我觉得高琪其实也是一个类似于这样，就是他几乎跟所有的就是那个年代的乐手也好歌手也好尤其是乐手合作过，就是你会看到如果关系网的话他几乎跟所有的人有联系。就是所以你说大家较不较劲我不知道，是20年前我还没有进入，也不是没有进入，不知道不了解这个圈子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觉得可能会有，但是我觉得现在都已经五张的人了我觉得没有什么恩怨，是就大家可能也都看开了吧，所以其实还挺好的。但是大家都各有各的忙，你忙你的我忙我的，其实觉得其实还好了吧。
所以他们这圈子其实大家都很熟，是吗？
挺熟的，都是串着来的。嗯，对。所以那个总结一下歌词大意，就我觉得首先，我不觉得这个是的初衷是情怀不情怀的。就是很简单的，因为你说，就是如果说老狼说，哎，我特别想唱首摇滚，我想叫哥几个，那我唱哪首歌呢？那没有一首比这个更好的歌是能在这个场合唱的。
对，
对吧？那就肯定这个是最合适的歌。那所以我觉得就关情怀屁事。另外就说，就退一万步，那卖情怀怎么了？星战也卖情怀呀，对吧？我觉得，而且为什么卖情怀，是因为大家对现在的事情、现在的不有一些失落也好，或者是他现在的东西不能满足你的时候，你才会去怀念过去，或者是怎么样吧？我不知道啊，我瞎说，可能。
对，这个有道理。
所以就我就反正你让我现在听那个他们当中任何人的一张唱片，包括魔岩、三杰，就他们最初的那三张，包括唐朝第一张，包括超载第一张、第二张，包括还有谁啊？哪怕是鲍家街的第一张，里边还有谁啊？我觉得就是几乎没有难听的歌，而且你到现在听都是那么的好听，我觉得可以秒杀任何现在的一张唱片，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儿。
零点呢？
零点也挺好，零点都好听啊。
哦，
零点中国榜着迷嘛。
我操！
对啊，就需要零点啊，就是怎么说呢？你必
但是
须
哎，对啊，刚才其实我就想说，既然说到零点，就是说台上这些人啊，咱甭管怎么说吧，反正在相信在一些歌迷的心目中，这些人逼格其实是不同的，对吧？那你觉得他们之间会不会，比如说你太流行了，就会跟你保持距离，或者说看不起你了？
那我倒不知道，那
不知道就是有，
我不知道，因为谁会跟他们，谁会聊这些嘛，对吧？我又不是天天趴在人家那儿的那个什么。那你说汪峰应该是最被歧视的一个，是吗？不知道，开玩笑的，就是，基本上
没想到聊这聊那么多。
对呀，咱们所以咱们这期可以就这主题了，是吗？
我也那么想，我刚才在想这事儿。
怎么说呢？就是这帮老人家们其实是怎么说呢？是他们是一个是把中国原创音乐是从无到有的这些人，就是就等于在他们之前是没有原创音乐的，中国大陆。对，就相当于当年的我不知道罗大佑，或者是对吧？
这样
对。
你说的原创音乐，其实这个词儿很早就一直从小就听这个词儿，但是我一直对这概念比较模糊。你说原创音乐是这个人是自唱作者，才叫原创音乐，
差不多吧，就是或者80年代，就或者是文革之后吧。文革之后，咱不说那些主题就主旋律的歌，就其实
就是说流行歌里面是我们自己新一代的人原创的。是这意思。
对对对，你想那个时候大家其实基本上听，首先就是接触到的所谓流行音乐是邓丽君什么的吧，对吧？但是其实中国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所谓的这种可能难忘今宵那种，或者是还有谁啊，反正就李谷一啊什么那种的。蔡国庆我不确定那一波人是跟比他们前还是比他们后，但基本上其实你谈到流行乐，其实原创的崔健是86年嘛，那时候可能还没有蔡国庆的吧。对呀，是没有呢，蔡国庆都是90年代了吧，我不知道啊，这我瞎说的
啊，我也不知道。
对，但我敢肯定的是像什么后来那个后起之秀那一帮，什么 那个所谓像校园民谣都是94年了，就最早最早的都其实已经是93、94年的时候了，所以其实比他们摇滚乐比他们要早10年呢。而且就是崔健的所谓的崔健首演是86年，但是86年在之前其实已经有一些比崔健更往前的一些音乐人，他们已经开始在自己创作了，就是那时候已经开始有乐队什么什么的了。所以说就相当于，那你说你像罗大佑一出来，那大家肯定也是说情怀嘛，对不对？那你说对吧，所以就是说这是不可避免，就是大家一定会想到那样，因为他的历史的点是在那儿的，然后他干的这件事儿，他们干的这些事儿是在那儿的，所以你没办法说孤立的来看这件事儿，我觉得对啊。而且你想那个后来像是广东那帮帮的崛起都是90年代初了，像什么那个那时候我们还捡
李春波，
对，李春波应该是93、94、95，什么爱情鸟，什么你
哪有95这么晚，
就是你以为呢，93、94年吧差不多，什么爱情鸟啦，笑脸啦，什么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啦，那英啦，其实都是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等于中国流行乐以及校园民谣然后冲上来了，是那个时候，就所谓的我所谓的原创音乐开始冲出来，冲出来以后基本上就其实就，所以我说在94年、95年、96年之后，基本上摇滚乐其实你要说大家老说那个是那个80年代是他们的黄金年代，其实也并不是黄金年代，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别的人，就还没有流行音乐，还没有老狼，没有高晓松的时候，所以就显得好像他们怎么怎么样，其实也并没有。然后
你说那波人是谁啊？崔健，
就不是就这帮啊，就是他们不是说半壁江山吗？就是台上这些人，包括丁武，就是唐朝啊，魔岩啊，
哦，你是说这个唐朝这些人是黄金年代，是因为
对啊，就是从
郑钧那些没出现，
对啊，就是从老崔开始出来嘛，大家不都说是中国摇滚乐的所谓的黄金年代，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十年嘛，就魔岩的那，包括魔岩是九几年开的演唱会，95、95还是96，
94
啊，对对对。对啊，基本上就红勘完了，基本上就没什么消息了嘛。所以就说那前往前倒的那十年，但是其实那十年就是，如果要说的话，其实并不是黄金年代，而是说没有别的人，所以显得只有他们，所以显得是怎么样？所以其实中国，然后就
这话你都敢说？
这是啊，而且好多人都是这么说的呀。而且就是怎么说的来着？我说到哪来着？你导演，对，然后说什么？后来摇滚乐就走下坡路了，其实也并不是走下坡路了，而是，就是校园民谣、流行音乐有了以后，中国就是听众们，就是歌迷们的选择多了以后，他发现，哎，我可能还是喜欢流行的，所以并不是说，其实那个2000年。前后也有很多很好的摇滚乐唱片啊，其实演出什么也多，但是大家好像老觉得它往下走了，其实并不是，其实是因为反而乐队更多了，唱片更多了，演出更多了，但是相比更大的一股力量起来了，就会显得他们更加弱，
对对，就是说那个时候信息发达，大家听歌的渠道也多，
对，而且
注意力就分散，
而且就是港台音乐进来了，就这一下，其实所以就并不是说就是什么黄金年代情怀什么什么的，情怀是肯定有，我觉得每个年长的人，那就现在2000后他过几年他也会，他估计看什么鹿晗的话也会觉得那是情怀吧，我觉得对啊，
然后看一张鹿晗40-50的照片，哎呀，时间是把杀猪刀。
这不我说的，是你说的。所以就对啊，我觉得但凡人年纪大了，就会不自，这是人的本性吧？我觉得，所以没有什么太多可说的，就是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对啊。而且我觉得不能因为他们现在的状态。 而否定他们之前，我觉得也不对，或者是把人家人生现在的都否定了，我觉得也不对。
对，他们其实是这样，就是我看个别的人评论啊，
嗯，
就说他们现在还唱那么烂，或者是现在也不出歌了，
嗯，
就是这些人啊，就是说他们是摇滚，就是中国摇滚的什么，就奇才也好，或者是特别巨星也好，
嗯，
他说，他们这些人根本就不配这种荣誉，他们其实就是出完名以后，对吧，就被各种，世俗的那什么这个金钱啊什么的，
嗯，
就已经腐蚀了，就创作也不创作了，歌也不唱了，对吧？现在拉出来唱成这德行，就是说他们就自己荒废自己的一些，就是说，好像他还用了一个词儿，就是其实就是一群老流氓而已。
但我觉得，怎么说？我觉得老流氓是一个特别好的呀。我觉得一男的，我不知道，我觉得一男的曾经在年轻的时候那么牛逼，玩摇滚泡妞，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就是叫什么所谓，对，而且特别值得，就是你这辈子回想起来，哇，太牛逼了，
没白活。
对呀，啊，我觉得难道都想说谁也不好是吧？就劳模没有绯闻。天天就知道工作，就知道唱歌拍戏，什么都没有。那个什么，我就是那样，我不知道。我在我眼里，我觉得老流氓更，就如果男的话更有魅力。我觉得，就不说这。
那你就你的观察，会不会就是这人会不会啊？本来很有才华，哎，写了几首歌，出了一张专辑，火了，然后各种诱惑、金钱啊、女人啊，都过来的时候，他就会真的就在这面前就没有心思在创作了。
我觉得看
是有这种情况，
我不知道，我就看人吧。那你说国外的，那你说什么 Rolling Stones 啊，那帮老爷子们，那都六七十了。
嗯，
你说他们放浪的时候，那就一天睡好几个，天天群 P， 那人家对吧，也没耽误什么呀。对呀，啊，那你说那个所谓当年呢，他们那边的那个最近不是还也炒，就是炒特热的那个枪花 Guns N' Roses，不是要重组啊这样那样的吗？那你说当年那哥几个就是天天就是上台唱，下台就各种，对吧？就真的是天天群 P， 那没耽误什么，就是我不知道，我觉得还是看人。而且怎么说呢，其实那台上汪峰不说，还有谁啊，那台上那几个也都还，那零点他本来就是那种风格，对吧？我们也不用说，他也应该商业应该也还是有的，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而已吧。我觉得也没有停止，反正看高琪一直在写歌，只不过他不发片而已，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就不说什么。其他的还有人，陈进其实一直在，大进前两天去年还发，他自己还那个发了唱片，还送了我一张。就是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还是在，那栾树一直在做制作人，连亮和王兰不用说了，都一直是专业乐手什么什么的，自己也我觉得他们其实活到，我不知道，可能到了50岁，人的想法和状态会不一样吧。觉得你为什么你非要把人把他50-60跟他20岁的时候比？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这就是一个不对，就是你不公平吧，或者说是因为对吧？我也不知道，我觉得，而且我觉得物质上面的东西，人之常情，我觉得你也不能阻止人家让日子过得好，就很正常。那你要说这个的话，流行歌手不比谁那个狠啊？
对，
对吧？那些著名的某些流行歌手，那个私生活烂到了，我也不说，那就更可怕了。但是
有吗？
有呀，一来大陆巡演，天天找小姐呢，大把大把的。
哦，因为我以为他们会比较有偶像包袱，这方面会收敛一点。
嗯，
因为摇滚就是混不吝嘛，我怎么着都无所谓，我越胡来，大家越喜欢。他流行歌手，他起码他得为了他的商业的这个
价值，找小姐，对，他就不公开嘛，那这样。我觉得这都挺正我觉得挺正常的，那好吧。所以我觉得在的时候，我觉得老流氓是一个特别对我来而言就是一褒义词。那你像艺术家也是，那毕加索七十多了还泡妞呢，那大家为什么不说他是老流氓呢，对吧？就是这个我觉得你如果你像对，不说所以对，你还有什么来让我反驳的吗？
没有，反正今天洗的也挺好。这个，因为我就跟你录那么一些期节目，我又发现你洗地的本领真的非常强。因为以前咱聊电影的时候啊，甭管是好片烂片，哪怕是那些国产片，不是要说点不好，你都能给他找不
回来是吗？
对，是吧？
那因为
我
找不回来的，我就不吭声了呀。我能，就能
你像上次那聊机械机，就是我说他那个门卡的问题，就是他用门卡不用指纹那个事儿，
是吗？
对对对对，就这个事儿是连我这么喜欢机械机的人，我都找不着一个理由去给他洗。
哦、
结果你竟然能
清清
说出一个我完全没有想到的一个理由。对，
然后说的还挺有道理的。
对，
对啊，基本上哎，所以我们这期真的有主题了呢。
是啊，是啊，
真好，真好。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就临时起意，本来是想水一期啊，但是没办法，就是都太有内容了，所以想水也水不了。那咱这个接着说这个《我是歌手》啊，这个老狼除了这个这次叫了这么多摇滚老炮之外呢，其实上一期节目也叫来了一个大咖，就是高晓松。咱上次好像也提到了啊，就是也上了一下《我是歌手》，然后俩人一起唱了一首歌，然后高晓松老师特别莫名其妙的在里面掺杂了一段 rap 啊，你看了吧那段？
哦，看了，但是我印象不是特，但是我觉得这样来说，老狼真的是毁人不倦，是吗？整天拉亲兄弟出来那个。出来挨骂的节奏，
那个反正那个好像倒没什么人骂，主要就是比较搞笑吧。
对，
反正他们就是他们唱的那首歌叫《睡在上铺的兄弟》嘛。
正好跟那电影嘛宣传。
对呀、
啊。
然后我就想到咱上次聊的那话题了，就是那个《诗和远方》嘛。就是说你看他高晓松，他虽然那叫什么标榜是吧，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但是他苟且起来可真是一点也不含糊。
对啊，
你看这就为了那么一破电影还上我是歌手，就跟他专门就唱这首歌，对吧？
对
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他当时质疑别人，像上次我说他质疑那个清华那学生说，你上名校难道就是为了让你找工作的？我觉得这原话就可以也送给他，就你现在的这个声望难道就是让你去推销烂片了吗？
是啊，所以我那次不就说了吗？我觉得就是挺扯的。就是他自己钱一分没少赚，就还来说这个也是醉了。
但是咱我又想到，你看咱他这个老狼这次请了那么多摇滚歌手，他们其实现在按现在的这个名气来讲，其实也是各有不同吧。王峰肯定是最火的。然后
迎娶白富美。
对，对，关键是他事业也很火嘛，他那些歌现在都成了，已经不比任何流行歌，对对对，那个热度低了。那你觉得这种他们这些人，其实应该也是一个机遇的问题，是不是？你觉得他们，你说那些现在没那么大名气的人，他们就真的不在乎眼前的苟且吗？他们可能也就是没碰到这机遇
吧。我觉得还是性格决定命运。
哦。
当然机遇我不知道，我还是觉得性就是，你如果想，因为其实怎么说呢？一方面就是你要想走流行的话，其实你也能走，但是就可能
很多人都有这个条件，是吧？
对，他可能真的就不想，或者是其实反过来说的话，就是当一个流行歌手也是一个特别特别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因为我记得有快十年，差不多吧，那时候好多好多好多年前，那时候跟高琪去参加一什么节目，然后就是我忘了他要录几遍，一遍是真唱，一遍是对口型，然后他都不会对口型，你知道，就是好难，就是就不自然，就是就怎么都不行，就是他唱习惯了现场，就是你就、就是哪怕是你后面有一个铺底，就好多人是真假，就是现在可能应该好一些了吧，但是就像在就两千年前后吧，两千年后面那段时间，不是假唱特别多嘛？那时候还不像现在有那么多选秀节目，大家都真唱那种，好多他们都假，就是假唱，就可难了。其实，就是而且，
所以节目就要求他假唱。
对，应该是 CCTV 还是我不应该说 C， 你就懵了，就是他好像是录一遍，然后录好几遍，一遍是这样，一遍是那样，他们可能怎么剪我也忘了，但是就可不习惯了，就完全 get 不到那个 feel， 你知道吗？就是哎呀难受，浑身难受的要死要死的，就真的是，就他们唱现场唱惯了，跟那甩开了那种颠来跑去，就各种。就是你让他规规矩矩的在那儿，或者不规矩，让他假装是特嗨的那种，然后他不行，或者是你必须得去接受那些，就是你要维持住这些那些的话，就是可能我觉得这事儿也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儿吧，就是你也没有一颗强大的心脏和一承受能力和这种豁出去，老子不要脸了，就怎么着啊？就为了苟且，你必须要牺牲的嘛。因为我还是觉得上帝是公平的，就是你要拿钱拿名儿或者什么的话，你肯定得牺牲掉一些东西。所以就可能有的人试过就觉得不太好玩，就怎么样吧。
对，但你这是从性格的角度嘛。假如咱就从作品啊，你觉得汪峰的歌他有刻意迎合吗？你觉得汪峰他的这种流行程度跟比如说高琪在超载那些歌，他真的就比超载那些来的更流行吗？
对呀、他就是当然了，而且许巍后面的全都是，你可以听就知道他那个就是写歌已经不是一种你想要
自由抒发
表达要怎么也好，对啊，你就还是想着呀，这歌流行不流行啊，这歌好唱不好唱呀、怎么怎么样的吧。我不知道啊，以我个纯属个人那个什么。
反正我觉得我高琪的歌听的不多，但是你像咱第一期放的那首，
放什么
放
我不知道，
他们的
完全不记得。Anyways，
对，还有那个我听过的是叫如果我现在，那就很好听啊。
对，那就其实那已经是很流行，那就是基本上是就我觉得
就算就在他的歌里算是异类是吗？
也不是，就我不知道，可能你不能拿我的听歌的，但是我觉得也还好，但可能还是有一点区别，就是我听着啊，我的真心话啊， 我觉得基本上
跟汪峰那还不是一个路子。
超载的第一章第二章，哪怕是它最重最重最重的金属，就可能别人听是噪音，但是在我听旋律是 无比美妙的，就是那个旋律简直写得太好了，就跟比流行歌还就是流行歌的那个旋律。
嗯，
但有可能我这并不具备什么审美标准，但是你可能但是唐朝第一章也是很好听啊，旋律就是我不知道。而且我觉得那好听是耐听的，并不是说像有的流行歌听完了当时觉得还行，但是返回头来就怎么样。当然流行歌也不是说完全不就所谓流行歌也不是说完全不怎么样不怎么样，但是就先那么说呗。哦，对，我相信我要说什么了。我觉得这件事儿不管大家骂也好，然后不知道也好，不明觉厉也好，或者是被情怀打动也好，怎样也好，但我觉得起码他干的最有价值的一件事儿是，他可能让比原来多几百倍几千倍的人知道了张炬，知道了这首歌，知道了这一票人，哪怕没记住，但起码你听到了这首歌，我觉得这应该就是一个胜利吧。不能说胜利，应该是一个它有存在的，它出现的有最有价值的地方吧。就起码是作为热点来，就再怎么说，它成为热点的话，说明它还是对吧？还是有人在关注它。
对，肯定会有人，就是说甭管人多人少，肯定会有人因为这件事儿，对吧？更愿意更多的去了解这些摇滚啊，
对
啊，这些作品，这些人啊。
他哪怕不愿意了解，起码他在那《我是歌手》前前后后的这么多，或者不说这么多期，就是这一期节目中，我也没有看完，我就看到容祖儿看了一会儿，我就崩溃了。那个起码他能知道，原来音乐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吧？我觉得就可以了，其实就已经就已经 OK 了。不喜欢也好，无所谓。
那行，关于这个《我是歌手》这期节目哈、啊，还有一些中国摇滚的这些话题，我看也说的差不多了。很幸运啊，聊着聊着，哎，竟然聊出了一个主题来。不过节目最后好像之前咱沟通的时候，好像关于这个也是闹得非常热的这柳岩参加婚礼这事儿啊，好像你有一些。想吐槽的地方是吗？
我觉得你觉得这种事情也能因为我没有特别关注，就我也不知道特别详细的来龙去脉，我觉得真是觉得挺无聊的特别特别无聊。然后我第一个直觉是难道又是炒作吗？难道又是想上头条吗？然后但是你说并不是
啊，因为我主要是觉得这些人被骂的太惨了，尤其是这毕竟是这个叫鲍贝尔这个人的婚礼。一个你说谁愿意大结婚的被人这么骂
也是，
而且柳岩他也是特别骑虎难下，就觉得他也觉得很对不起这鲍贝尔这夫妇嘛，就是虽然自己当时被整，但是结果好像大家都觉得他是受害者，就把矛头指向了鲍贝尔。但其实鲍贝尔跟柳岩关系特别好，柳岩也不想看到他们结婚会落得这样的下场。我觉得这件事里这些明星都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好吧，但是但是首先我以一个阴谋论的但那我就不说别的，就是阴谋论的一个观点来看的话，就是所谓好处不好处不是说你得到的消息是正面而负面，只要你上头条就是好处。这是作为一个我的这个所有的这种传就是这种理论的那个一个基石。我就觉得我不知道是说那个往下扔然后他拒绝。
对啊，就是闹伴娘嘛，然后他们就要把他扔
但是这视频是从谁那传出来的呢？
这谁知道？你可任何一个旁人都可能录。
那就只能说明他们对这个事情的那个欠周到吧。嗯，大结婚的，你就收拾，就别人拍呗，或者怎么样？如果，嗯。
这事儿吧，如果说假如啊，你说是炒作，假如是炒作的话，虽然我还是不太相信，
嗯，
但应该是一种他们没有意料到的，就是他们可能会觉得，哎，这视频挺好玩的，放上去，
嗯，
但没想到大家会出现这种排山倒海的这种骂声，
也有可能，哎呦，太傲了，这些人真受不了了，所以说这就是现在的娱乐圈明星，哎呀。真是就特别无语。
可是我觉得这事儿，你别说明星啊，那老百姓结了婚，不也有很多是有这些习俗的吗？
是，这是两码事儿。那你习俗你自己弄，你自己
关起门来弄。
对呀，啊，你就本来就是明星，然后干这些事儿，干完了这些事儿又被骂，骂完了又这道歉那道歉的，我觉得。不过你这样说的话，倒确实是我现在会觉得那个新娘子还挺可怜的。
嗯
嗯，对吧？我觉得结婚，我可能对男方的意义可能没有对女方的意义那么大，我觉得啊。
嗯
嗯，以我的那个想法的话，我觉得其实挺重要的一天，然后。就以这样作为一个终一生的回忆，
嗯，
我觉得真的是挺悲剧的。你要这么说的话，真是挺可怜的。嗯
嗯，
而且好像都没有什么他媳妇儿新娘的那个什么是吧？他也没有说，好像也没怎么，我不知道啊，是不是也没怎么出镜啊？还是
应该是没有。
嗯，我就觉得就是想一想的话，就还真是挺可怜的。嗯。
这事儿还有一个值得讨论的一事儿，就是说这些骂人的网友啊，
嗯，
就有人说，当然网友他的立场就是说，我们要反对这种歧视女性的习俗，
嗯，
就觉得这些男明星太 low 了，
嗯，
然后就帮，主要是帮柳岩出头嘛，
嗯，
然后但是有人就说这个，人家是。朋友之间闹，然后呢，你们这些网友这么去骂他的话呢，反而让柳岩都很就是很难做人啊，怎么样的？就说人家这个人家婚礼是人家私事儿，人家爱怎么闹怎么闹，只要当事人没有特别大的反感，他自己，对吧？你们没有必要去把这事儿闹那么大，好，整个把人家微博全都是骂声。
嗯，
对，就是说你们等于主观臆测的柳岩是一个受害者，但人柳岩没准儿，虽然当时肯定会受到一定惊吓，但他有可能还是大家闹着玩，可能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这种惊吓的成分嘛。可能人柳岩就觉得这都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但是网友好像就一下子把这件事儿非得推到了一个，对吧？一个极端。对，
我不知道，因为我
结果现在弄的柳岩不专门发一道歉视频，就觉得哎很对不起包贝尔夫妇嘛，其实就是这个原因。然后很多网友在柳岩的微博下留言，都是说哎你道什么歉，你不必道歉。但问题就是柳岩，这些网友可能他永远不能了解是柳岩就是因为你们这些网友他才要道歉，他就是替你们这些网友道歉。所以你觉得这事儿是不是？
我不知道，因为我也不是柳岩，我不知道，
嗯，
我不知道他当时是扭捏一下，但有可能是害怕，因为确实把人往水里扔还是挺害怕的。嗯，
对，
就是首先你不是他，所以你无法了解他的真实想法，他当时的真实想法。
嗯，
二来就是我觉得这帮人就还是那句话，你首先他这婚礼本身是不是公开的，就会不会大家在直播， 或者有一路都在直播。那如果比如从开始就有人在拍照片就在发的话，那你就该就动、
嗯、
长点心啊。
嗯，对，
嗯，可能或者像你说他们真的没有想到大家会反应这么大。嗯，我觉得其他人，嗯，我也不知道。
嗯
嗯，我就网友的想法，我嗯想不好。我觉得嗯道不道歉的，不过这事儿是挺烦的，而且就真是挺难做的，就是而且这种事情以后哈、啊。嗯，就我就觉得是在场的这几位没有，就智慧也不是很高，感觉着。
对，你说的这确实是，就这些闹伴娘的男明星吧，他们微博也开通了这么多年了，他们应该心里对微博上网友这些有可能随时都可能爆发的这种，就有时候你可能没做什么事儿，都一不留神都可能变成众矢之的，对不对？结果他们用微博用了那么多年了，竟然还这么不小心。
是的呀，就嗯，就还挺。
你像韩庚之前形象多正面，现在也被骂的不行。
嗯，韩庚，哦，韩庚也是扔的之一是吗？
对。
我对韩庚倒没有什么。就没有负面的想法，也没有证明，就是觉得 OK 的，好吧，嗯，因为我特别讨厌包贝尔，嗯，anyways 了，就好呗。
嗯、
但我还是觉得，因为我好像说我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所以我就觉得那些。嗯，就老说啊，柳岩那个要怎么怎么样，要什么不用，对啊，就什么不用道歉啊，不啦不啦的，我觉得也，嗯，不知道，我觉得挺扯的。
我觉得这事儿啊，大家很多人就是反对的这种低俗的这种歧视女性的这种习俗，就是有些网友就说这个柳岩她愿不愿意已经不重要了，我们就是要对吧，为女性站出来。嗯，
那我在想说，如果大家扔贾玲的话，是不是就没有这么多人骂了？
这就不知道了。
嗯，
你觉得就是贾玲比较皮实是吗？
不是，我就是觉得可能我不知道，因为柳岩是一个
美女，
对啊，就是走性感路线也好，什么什么也好，所以大家会觉得怎么样嘛？我估计。不知道，换一个人就扔另外一个人下去。
嗯、你觉得扔柳岩是想占他便宜，对吧？扔贾玲就不一定了。
就不知道呀，对、
嗯，
所以我第一个反应是，我觉得是，我就觉得是炒，就不知道啊，就是当时觉得是炒，就觉得就是柳岩在这炒，嗯。
那咱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为什么以这么奇怪的一个结尾？这样的结尾好吗？我们本来还是那么高大上的一个主题，
咱探讨的也很严肃嘛，对吗？虽然这事儿反正像是一个闹剧，但是咱就是希望从这事儿里能够，虽然也没说出什么来，但是起码咱的出发点是想聊一些这种比较严肃的事儿。
嗯，对，而且我就觉得你本来大家都要去婚礼了，嗯，你就已经想到这个事情要，你又不是对吧，又不是收手机的，你就都应该想到了，为什么还会嗯，就特别想不通。
不是，关键就是那些男明星也认为这是逗着玩，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儿，他不会想到人家会从那个角度看问题，
嗯、那所以
从歧视女性的角度。
歧视女性，我觉得，而且我觉得，嗯，我说句不好听的，我虽然不是，嗯，就可能这话说的不太恰当。那你柳岩，你又不是，我想拿谁做，拿谁做，拿谁做一个对比比较好呢？嗯，中国有什么演技派？演技派，
演技派。
中国怎么都没有演技派女明星了呢？
我也一时想不起来了。
嗯，天哪！
汤唯吧，汤唯吧。
汤唯不算，汤唯不算。嗯。
行，你就说他
不
是演技派的。
不，
嗯、
不是你柳岩又不是那个 ，Kate Blanchett 就这种。就是凯特、
嗯、
就对吧，就又不是布兰切特这种，可能你拼娱乐圈，你切进娱乐圈的一个快捷道也好，你是一个什么捷径也好，那你就是性感嘛，其实就卖弄性感嘛，说白了、
嗯、
对吧，你又不是演技派，你又不会唱，你又不是唱歌，像谁，像寇，就李玟那样对吧，那你就基本上大家知道你就是因为、
嗯
那个就是有颜有胸对吧，
嗯，
那所以说你干嘛还要，所以就是这个设定是这样的话，干嘛还要现在站出来说你就是女权主义，因为你本来就已经这个设定就已经不是在这个设定范围内了。
嗯，
就是你就是对吧，大家嗯看你有也好，
但这话
对啊，是不应该这么说呀，我知道，
对，就得跟网友说嘛，因为女权主义是网友提出来，这不是柳岩。
嗯嗯，对，
咱今天节目最后再放一首咱刚才提过的高旗的，哎，不是，应该是超载的对吧，
高旗与超载
啊、嗯、他们的一首《如果我现在》，这首歌是不听摇滚的人也不用有压力的一首歌，就是对，很
纯流行，大流行。
嗯，对对对。
嗯，对，这嗯，对，还行。这歌不是还行，这歌就因为其实也挺不能说切题，就是这歌其实是原名叫《如果我现在死去》。嗯
嗯，
在唱片专辑里面的时候是把那个死去给去掉了，所以你会觉得那个、
啊、
你会觉得这名儿怎么有点奇怪，如果我现在好像说完似的、
啊、
但是你看到你听到歌词里面它其实是唱完了的，如果我现在死去，嗯、
啊、
这个应该是他写给当时前女友的吧，嗯，
嗯
我不知道啊，我这也是从坊间听的，没有求证过。嗯，
对，他删那俩字是怕这个、
我觉得应该是，对对对，就因为唱片也是要过审的嘛，
嗯，
就跟电影一样的也是要审的，嗯，有可能吧，这当然只是我的猜测而已，我也觉得可能就对、
嗯、
广电总局不会让你在这个那个，我就记得我多说一句题外话的，就是那个当时的 Killers、哎、有的吗我忘了 Killers 吧，对，那个来、
嗯、
那个时候本来说要来北京开演唱会，然后 Killers 不就是杀手吗，但是对，国内翻译成凯勒斯乐队、
嗯、
特别有喜感，我当时都没反应过来，我是好像在车上听广播、
嗯、
说什么啊，凯勒斯乐队怎么演出，我还想凯勒斯乐队是什么鬼，后来然后一放那个歌，我当时就 Killers 还行。
嗯，
然后我就记得那时候好多像那个 Metallica 什么他们来演出什么的，那些歌词就都是好像过审的时候都是翻译各种，你懂的，就是就不是自对自翻、
嗯、
就是啊那样那样的，就为了过审。 嗯，
嗯，
这是题外话了，又跑了。
对、
嗯、
对，我差点以为你又要开一话题。
没有没有没有，就正好说到这儿。
行，
嗯，而且不是，嗯，马上也就还有一个月吧，就是那个张炬的就是忌日，嗯，我们也那个借此 嗯， 就是
嗯，
虽然对对对，虽然没有什么那个太大关系，嗯、
啊、行行行，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最后送上这首啊特别好听的《如果我现在》，那么我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
被热烈浸透的夜晚，如此遥远的旋转，所有眼前的远去的黑暗汇聚现在，所有那漫长的疯狂的爱经过后是如此短暂，所有坚强的脆弱的承担期盼彼岸。